Hello, good afternoon, 我是 Damon with Helen，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安。这里是神奇海狮，欢迎再次回到我的频道。嗨，大家又一个礼拜没见面啦，还记得我们上一个系列讲什么东西吗？是的，上一个系列我们花了大概三集左右的时间来讲什么呢？欧洲怎么样开启了大航海时代？不过在故事开始之前，让我还蛮意外的一件事情是，居然很多人都私信我，然后疯狂敲碗说，能不能赶快再继续讲航海王的故事啊，就是好像真的蛮多人喜欢大航海时代的。其实我也蛮喜欢的。好，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啦，我不晓得是不是我以前小时候就一直有一个航海家的梦，一直都很希望就是乘风破浪，然后到远方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不过长大之后你就会发觉，虽然可以出国了，但是想要体验到完全不一样的那种风情真的是蛮困难的。比方说你现在在家乡里面，你逛的是 Uniqlo 无印良品，然后喝的是星巴克，结果后来当你坐了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去的时候，你还是在逛人家的 Uniqlo， 然后来喝人家的星巴克。总而言之，就是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国际企业这个东西已经让我们这个世界都变得同质化了。但当我们在读到17世纪大航海时代的故事的时候，那完全就是另一件事情了。就你真的是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而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也是完全预料不到的。好，那在这一系列发生的地点呢，就越来越靠近我们家乡了。上一个系列我们还讲到的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啊，东南亚的印尼雅加达，就是当时的巴达维亚这地方。但在这个系列呢，我们会来到了澳门、澎湖、台南，而一直到最后结尾的地方呢，则是在屏东。好，那在故事开始前呢，如果有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也欢迎按赞订阅海狮说。另外也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谁知道，但是因为我家里面以前是做珠宝生意的，所以我一直都对 bling bling 的东西非常的感兴趣。因此在两个星期后的4月13日星期六，我会在忠孝复兴站的雅痞书店讲一场讲座，叫做宝石中的历史与欲望，从英国最早的爱德华红宝石，到间接促成法国大革命的钻石项链，一直到铁达尼号海洋之星的原型希望之钻，在他们熠熠生辉的光芒下，聚集的是人的痴迷与人的欲望。而这一连串真真假假的故事拼凑起来呢，就是一串比宝石本身更加璀璨的故事。那我也会把连结放在下方，所以有兴趣的大家，那我们就两个礼拜后见啦。好的，那闲话就不多说了，我们就开始故事吧。好，那上个系列我们说到哪里呢？我们说到整个16世纪西班牙跟葡萄牙这两个国家一起联手开启了大航海时代。那其中啊，葡萄牙来到了中国，并且获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据点，就是现在的澳门，那个狂开赌场的地方。最后啊，葡萄牙人就以澳门作为基地，一路北上来到了日本做生意。而就在航行的途中呢，经过了一座美丽的岛屿，让他们喊了一声啊 ，Formosa， 就是美丽之岛，然后就离开了。那当然啦，至于这个福尔摩沙岛，有人说是台湾，也有人说是冲绳，总之就是一个漂亮的岛屿。好，时间就这样子过了100年，从16世纪来到了17世纪。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欧洲开始出现了一个新兴的对手，叫做荷兰。荷兰不仅是在商业的这个地方跟西班牙、葡萄牙这两个国家是死对头，他们更有一个新仇旧恨，就是宗教。因为在17世纪的时候，欧洲发生了就是宗教改革，那荷兰他们信奉的是新教，所以对于信奉这种旧教，也就是天主教的葡萄牙、西班牙是非常仇视的。荷兰的商人团结力量大，他们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叫做联合东印度公司 VOC。 后来啊，就是这个东印度公司跑到东南亚的印尼去，不但在那边赶跑了西班牙、葡萄牙这两个劲敌，而且还从当地生产的香料获得超多的 money。 而这一切全都多亏了当时荷兰在东印度的总督，叫做科恩。好，那上一个系列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在现在台南安平呢，有一个地方叫做德记洋行，当年是殷商的商行，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博物馆，而博物馆里面呢，就是放着一个柯恩的画像。那事实上啊，这个柯恩是一个非常野心勃勃的人，当时啊，就是他为了东印度公司打下整个东南亚。不过，一心想说，我帮你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利益，公司你怎么样也要表扬我一下吧。不料公司不但没有表扬他，反应反而是非常的冷淡。为什么呢？我原来啊，柯恩为了要获得最大的利益，竟然把整个岛上面数以万计的居民全部都屠杀掉了。当时是17世纪，本来就比现在还要野蛮，不过就算是那个年代，这样的做法还是太夸张了，所以公司总部就回复柯恩说，你不要再给我打仗了，你不要再给我武装冲突了，记住啊，我们的目标是商业，我们是生意人，不是战士。那连公司老板都这个样子说了，那总督柯恩应该要停下来吧。不料柯恩他非但没有停止这种侵略的步伐，反而喊说，不，我不但不会停下来，我还要去侵略更多的地方，我还要帮公司赚更多的钱。事实上有这种员工真的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啊。总之呢，柯恩这个时候啊，为了要赚更多的钱，那当然就是要把目标放在整个亚洲最大的市场啦，没错，就是中国上面。那要跟中国贸易，一定要想办法就是获得一个贸易的据点，放一些货物啊，然后放一些钱啊，这个样子。柯恩他贪婪的目光搜遍了整个中国的沿海，最后落到一个地方上面，那个地方就叫做澳门。那为什么中国沿海这么多地方偏偏就是澳门呢？原来是因为刚刚前面有讲过，澳门当时是葡萄牙人的据点。那拿下澳门这个地方啊，不只能够打开中国的市场，还可以削弱葡萄牙这个死对头的势力，这完全就是一石二鸟啊。不过葡萄牙人一定会想办法坚守澳门，所以那个时候在荷兰的想象里面，葡萄牙人一定是派遣了重兵层层护卫着这一个地方。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对荷兰人来说意想不到的机会突然降临了。时间啊，来到了1621年年底，荷兰人来台的前三年，荷兰的船只俘虏了一艘葡萄牙的船舰，后来荷兰人就上船舰，然后到处搜索，最后他们在船上发现了一封文书，当时啊，他们就把文书送回了巴达威啊，送到了总督柯恩的手上。柯恩不看还好，一看之后大吃一惊，因为虽然他们已经知道葡萄牙的势力应该是已经衰落，但没想到竟然衰落成这个样子。柯恩马上写信回去阿姆斯特丹说，他们有一个重大的消息，因为现在整个澳门他们唯一的防守势力只有几座炮台，还有剩下大概100到200个人防守而已。柯恩马上就说，如果我们能够派出1000多人到1500人的兵力，只要借助上帝的帮助，我们就可以拿到澳门。公司马上回复给柯恩说，不行，我们现在已经开了太多战场了，你给我好好待在印尼，不能轻举妄动。然而柯恩总督根本不管，在经过了四个多月的准备之后，终于在1622年的四月某一个破晓时分，这时天光刚刚露出了一点点的鱼肚白，荷兰就先后派遣了八艘船舰组成的舰队，而这个舰队的规模也是非常的庞大，因为船员加上士兵总共的人数竟然多达了将近1000多人。船上呢，则是飘扬着红白蓝的三色旗帜，中央则写着三个大大的英文字母 VOC， 联合东印度公司，正式从印尼出发。而领头的人呢，是一个叫做雷尔森的人。先说说雷尔森长什么样子吧。首先，雷尔森长得是非常的孔武有力。自从他十几年前开始为东印度公司工作之后，就深得当地长官的赏识，甚至呢，在公司还把他称为说，哦，这家伙就是整个东印度公司最勇敢的人。先前啊，我还有看到一些古早的中文资料，那把这雷尔森翻译的是非常的传神，叫做雷耶尔森，就是爷们的那个意思，雷耶尔森。不过虽然雷尔森是非常的孔武有力，但是也就因为他的有勇无谋，最后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遭遇了自成立以来最惨重的一次失败。好，他们就开始从印尼往北航行，在航行了大约一个多月之后的五月，荷兰的先遣船队大概是四支船只，突然现身在澳门的外海，随着一声令下，开火，战舰立刻发出震耳欲聋的炮响，扬起旗帜，向城镇宣告，荷兰战舰已经到来了。 突如其来的敌人惊动了整个澳门城，整个澳门上上下下混乱成一团。而这时肩负整个澳门城防的人就落在当地的守备队长，这一个人叫做贾罗布。那就贾罗布其实也是一个翻译啦，贾是贾宝玉的贾，那罗呢是侏罗纪公园的罗，布就是布料的这个布。好，那这一个人呢跟那种有勇无谋的感觉不太一样，算是一个真正的领导者。那现在澳门的市中心啦，其实在最南边是一个叫做南湾的地方，那是整个澳门最早的进出海口。那在这南湾呢旁边啊就有一条路叫做贾罗布大马路，那旁边呢就是各大赌场了。而从贾罗布在整个战争里面的行为也告诉了我们，作为一个好的领导者在面对危机时到底应该要怎么做。好，大家想想看啊，你现在是整个澳门的城防的人，突然间敌人派遣了大批的军力准备要来接收你这个城镇，上上下下混乱成一团。而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觉得作为一个好的领导者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是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让你自己冷静下来，你自己要先冷静，才能好好的了解整个事态发展，而最后才能想出解决办法。因此啊，贾罗布他先冷静了下来，仔细的观察，最后贾罗布得出结论说，荷兰船队的规模并不大，只有四艘而已，但是他也知道这不会是全部的进攻部队，而是先遣部队，在这四艘船舰后面一定有更大规模的正规部队即将前来。那也就因为这个样子，贾罗布知道自己还剩下仅有的一点点时间来进行整个城镇的防御行动，而接下来就是这个领导者要做的第二件事情了，那叫做稳定军心。其实也很正常嘛，因为当自己冷静下来之后，第二件事情当然就是要把这整个城镇浮动的心安定下来。而正当大家都紧张万分时，贾罗布出现在澳门所有人的面前。而让所有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大家以为贾罗布也会很紧张啊或者这样子，但是贾罗布竟然是一种谈笑风生的态度，就像空城计里面的诸葛孔明一样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大家安静了下来。而就在这个时候，贾罗布开始安抚着大家，我知道大家现在想必非常惊恐，但是大家不必惊慌，因为虽然我们的仇敌荷兰人越过了半个世界来到了我们这边，但我们这边也不是毫无胜算。接下来贾罗布告诉大家说，他早就已经写信回去自己的母国，请他们给我们一批强大的火炮，但是如果要获胜的话，我需要大家按照我的计划加强部署，如此一来我们一定可以安然的度过这一次的危机。那就这个样子啊，贾罗布用稳定的语气还有微笑的表情，逐渐逐渐消除了许多人的惊慌和恐惧。而到最后将整个士气鼓舞起来之后，贾罗布就要做他身为领导者的第三件事情，就是最重头戏的进行防御准备了。贾罗布一边在地图上面寻找着整个澳门所有可能的弱点，一边开始思考，如果我是敌人的话，我会从哪里开始进攻。他的目光扫向所有的澳门城防，而最后他将自己的目光放在澳门半岛南边的一小片沙滩上面，这个地方就是南湾。这片沙滩直通澳门城，所以只要拿下了这里，敌人就能够畅通无阻，直接攻进澳门的城镇里面。所以这个时候贾罗布知道就是这里。很快的在预测好敌人的进攻路线之后，接下来就是想办法建造防御工事了。贾罗布就这样子指挥他所有的人手一起用泥土啊沙石啊铺起一层又一层的土墙。当然这个土墙其实也是蛮阳春的啦，因为根本不知道还有多久的时间，不过有总比没有好。而作为整个澳门的指挥官呢，贾罗布他没有高高在上的指挥大家，他反而是更身先士卒，白天亲自卷起衣袖搬运土墙要用的泥土啊沙石啊，跟大家这样子跑来跑去。而到了晚上呢，他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官邸睡觉，而是直接进驻在最靠近前线的炮台，与士兵们留守在战壕的最前线。也就因为这样身先士卒的勇气感动了当时整个葡萄牙的士兵们，所以呢每一个人就开始更加卖力的工作。时间就这样子一天天的经过，又过了一个月，来到了六月，而这时荷兰的大部队抵达了。 当然现在的情况对葡萄牙人来讲还是非常的糟糕。那荷兰这边呢，一开始荷兰是从印尼派出了8艘船舰，不过总督科恩觉得这还不够保险，因此又命令中间的一些荷兰船舰啊，你们也一起加入远征军吧。最后荷兰军来到澳门的总数呢是13条船，另外再加上1300到1500名配备精良的士兵。那面对这1000多人的士兵呢，澳门有多少人呢？澳门就是150名葡萄牙的军队，再加上一些奴隶兵，另外还剩下寥寥的几座炮台，看起来就像是那一句话说的一样，战争在开打之前，胜负就已经决定了。荷兰人当然也是这个样子想的，因此在舰队抵达了澳门城外的时候，荷兰司令官雷尔森，他根本就没有好好的去侦查澳门的地形，简单探查一下之后，他直接跟大家宣布了自己的战术。事情非常的简单，首先海上的船舰先开炮震慑对方，然后大部队登陆，一举击溃葡萄牙人。甚至连登陆地点都跟葡萄牙人预想到的一模一样，就是澳门南边的海滩。很快的，作战会议就已经结束了。而当天下午呢，荷兰的战舰就靠近了澳门最前线的炮台，船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接着，舰队总指挥官一声令下，开火！就这个样子，两个欧洲国家夹带着各自宗教和商业上面的新仇旧恨，将冲突从欧洲延伸到遥远的东亚，葡荷澳门之战正式打响。当舰队指挥官下令之后，船上的铜炮、铁炮顿时发出巨大的声响，简直就像要撕裂天地一样。根据当时的文献啊，是这个样子说的：炮弹如打雷一般的惊人，开炮的火光像闪电一样光亮，而落下的炮弹呢，则像下雨一样的频繁。整个天空马上就被烟雾给笼罩了，遮蔽了阳光，而整个澳门城内呢，各种鼓声、喊叫声混乱的交织着。葡萄牙人的炮台遭受了袭击，当然他们也立刻开炮还击，但是因为距离实在是太远了，所以毫无效果。最后整场的炮击啊，从下午2点持续了整整4个小时，打到6点才终于结束。那战争就已经结束了吗？当然没有，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当天晚上啊，葡萄牙人在自己的炮台竟然隐隐约约的听到一阵奇怪的声响，后来才知道那是歌声，是荷兰人在唱歌。因为荷兰人认为自己已经胜利在望，早就已经在提前庆祝了。声音很快就传到了澳门城里面，澳门城防总司令贾罗布气愤不过，马上命令葡萄牙士兵，你们也给我唱，歌声要比对方还大声。两边就这个样子开始了歌唱 battle。 而在这夜晚的最后10分，贾罗布呼吁的所有的澳门士兵，明天就是关键的一天了，为了守护神圣的教会，为了守护我们的自由，为了守护孩子们的未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战斗到底，至死方休。隔天拂晓10分，荷兰的海军再次发动炮击，无情的从海上轰炸澳门。而等到最后炮火烧歇时，荷兰总司令雷尔森大喊，所有部队登陆。600名进攻的士兵分成前中后3波，划着小船奋勇的朝陆地前进。同时葡萄牙人也没有闲着，150名澳门守军早就已经在土墙后方准备完毕。而当荷兰人一出现在自己的视线里面，葡萄牙人大喊开火，葡萄牙战线枪弹齐发。而荷兰一登陆，立刻就发生了一件尴尬的事情，就是啊，荷兰的司令官雷尔森的确是非常勇敢，他也是身先士卒，冲在整个部队的最前面。但是就在雷尔森司令刚登陆的时候，突然发出了一声咻，一枚炮弹顿时落在雷尔森的身边，爆炸了之后，嘣的一声，直接打在他的额头上。而下一秒，司令官雷尔森就血流满面的躺在地上。旁边的荷兰士兵一看到，顿时就吓傻了，一边大喊着：“司令，司令，你没事吧？”一边急急忙忙的将他送到后方去。后来在救治之后，虽然司令没有性命之忧，但是很显然已经没有办法再指挥作战了。这时候，总指挥的工作就落到了先头部队的总队长，是一名叫做卢尔菲上尉的手上。他接替了指挥作战，并且下令不要停，所有人继续进攻。 荷兰士兵们继续往前推进。那事实上我之前有看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在这种登陆作战时，不管你是进攻方还是防守方，其实都是违反人性的。为什么呢？你想想看，你现在是进攻的这一边了，前面有人在战壕里面对你开枪，这个时候按照人的本性，当然就是要么是趴下，要么就往后跑。但是就在这种进攻的时候，你活命的唯一方法不是逃走，也不是趴下，反而是要用最快的速度朝向对方的枪口冲过去。但同一时间的防守方其实也是在天人交战的。你想想看，当那么大批的部队像海水一样的朝着你扑过来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防线上面的每一个人坚守住自己的位置，那也许还可以防得住。但万一在这一条漫长的防线里面有一个人先逃走了呢？一个逃走，两个逃走，整个防线就溃了，那你们就死定了。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你是会相信你所有的同伴们，还是会先逃走呢？好，所以啊，在当时的战场上面，两支军队就这样子陷入了激烈的炮火对战之中。而最后荷兰毕竟还是拥有人数上的优势，毕竟他们有600名，而对方只有150人。所以这个时候啊，葡萄牙人开始率先大喊，所有战斗人员全军撤退，撤回城镇里面。葡萄牙士兵一听到命令之后，纷纷离开自己的土墙，退回到了澳门城里面。那其实这样子的撤退是有原因的啦，毕竟葡萄牙人当时就只有少少的100多人，当然要想办法保存实力啦。荷兰人很快就成功占领了前面的防御工事，就是那一波波的土墙。不过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激烈的对战之后啊，其实荷兰的部队他们的弹药也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但眼看着你再加一把劲就能够攻陷城镇，那如果这个时候你是荷兰的指挥官，你是会先停下来补给你的弹药之后再冲进城市里面，还是会直接冲进去？这个时候啊，就有一些人对指挥官主张说，哎，我们要不要就先停下来，我们把弹药补给完之后再猛烈的进攻城镇，因为进城镇之后你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代理指挥官这个叫做卢尔菲上尉的人，他却不这么认为，他说兵贵神速啊，我们只要再猛攻一下就可以拿下城镇了，我们一定要打得对方措手不及，所以大家冲啊。因此荷兰士兵就这样子在弹药几乎耗尽的情况下面向城镇前进，城镇在眼前的距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但突然间所有荷兰士兵再次听见了一声咻，一枚飞过来的炮弹突然落下，砰的一声，瞬间把几个正在前进的荷兰士兵炸飞了出去。这个时候荷兰士兵大吃一惊，我的天哪，炮弹到底是从哪边飞过来的？原来啊，这些炮弹它是从澳门城内里面发射过来的。澳门其实它有一个小小的山坡丘陵地，如果大家有去过澳门的话，那在现今的澳门有一个名胜古迹叫做大炮台，当时的葡萄牙人就已经在这边盖了一个简单的炮台了。而且更有趣的事情是啊，发射这一些炮弹的其实不是葡萄牙的士兵，而是天主教的传教士。是的，就是连传教士都加入战斗了。但是事实上啊，其实也是蛮有道理的啦，因为开炮需要算术嘛，就是需要数学技巧。那当时谁的算术技巧最好？当然就是那一些传教士了。而经过这样的一炸，进攻中的荷兰人他们本来身上的弹药就所剩无多了，现在被大炮一轰，他们的进攻速度更是越拖越慢越拖越慢。而就在城镇的下方，荷兰的噩梦终于成真了，他们没弹药了。虽然在一刚开始荷兰的攻势非常的凌厉，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荷兰的士兵已经完全停了下来，面对敌人的炮火不断的猛攻，他们也只能想办法找到掩护等待弹药送来。时间就这样子一分一秒的经过，不晓得等了多久，他们终于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弹药终于送过来了。运送的人大喊说，这边有弹药，你们所有人赶快来拿啊。所有人立刻手忙脚乱的冲过去开始抢弹药，而这个时候一场意外又再次发生了。所有人听到轰的一声，接下来整个火药桶包括旁边的好几个人顿时都被炸飞了出去。荷兰人瞬间傻住了，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当然，后来的历史学家在考据之后才猜测，应该是有一个人操作不当，在抢弹药的时候不小心引燃了一个火药桶， 然后就爆炸了。然而在那个瞬息万变的战场，任何一个小变动都有可能导致整个战局彻底逆转，所以当时的荷兰人根本没人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正当荷兰人一团混乱时，正在澳门城内的葡萄牙指挥官贾罗布，他眼见机不可失，立刻就推出了自己全部的王牌，所有人往外冲啊！葡萄牙士兵开始全面反攻，除了原本的100多名葡萄牙士兵以外，再加上两三百个已经喝了酒壮胆的奴隶，这一些人啊，举着刀啊、矛啊、各种冷兵器，开始朝着荷兰人疯狂的扑了过来。这下什么战术其实都已经不重要了，双方到这种情况里面拼的只有一个，就是谁比较狠。随着战争越来越激烈，地上的死尸也越来越多。而这时啊，荷兰最前面的那个先头部队原本应该是有200多人的，但是这个时候杀到只剩下八九个人还能够站着。而两边就这样僵持不下之后，荷兰人终于率先的投降，他们说撤退撤退。在一听到这样子的命令之后，所有人落荒逃回了自己原本登陆的那一个海滩。在这海滩上面呢，有几个登陆的那种小艇，人们争相的爬上这些小艇。然而这些小艇啊，还没有等所有的人全部回来之后，就要赶快划走，因为葡萄牙的追兵就在后面，无数的子弹从身后向他们发射。而当小艇开走之后啊，仍然有一些士兵说，等一下，我们还没有上船啊。这个时候的荷兰士兵也只能脱下自己身上全部的装备，朝着小艇游过去。有一些人非常的幸运，真的游得比小艇还快，追上了小艇，也就因为这样子获救了。然而也有一些人体力不支，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小艇越游越远，越游越远。等等我，等等我，等等我，自己最后啊，消失在海洋的深处。最后，整场澳门战役就以荷兰大败作为结束，1000多名的战斗人员一下子损失了超过300人。而这下子，失意的荷兰司令叫做雷尔森，他只好执行自己的 Plan B， 就是 B 计划。原来在出发之前，科恩总督告诉过他，如果攻击澳门的行动失败的话，就在中国沿海再找一个新的据点。那就这个样子，在寻找了大约一个多月之后，在这炎炎夏日的七月，荷兰人终于抵达了中国东边的一个岛屿，叫做澎湖。好，如果现在大家有去澎湖玩的话，应该会去一个名胜，叫做风柜洞。风是就是风中起源的风，柜是书柜的柜，那洞就是洞口的洞。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一个海蚀的地形，不过大家如果要去的话，就是夏天去啊，冬天不是很建议啊，除非大家喜欢吹海风这个样子。那在风柜洞的最尾端呢，是一个叫做风柜尾的地方。那现在我看了一下 YouTube 上面的影片呢，就是有人去玩过，那那个地方如今就是一条步道。时间回到了大概三四百多年前的1622年，这里呢原本是一个平静的小地方，突然之间十几艘荷兰战舰轰隆隆的来到了这个地方。虽然这里原本有一些中国的守军，又有一些驻扎的小战船，不过那顶多就是一些中式小帆船，抓一些海盗啊、走私商人之类的。那在一看到这十几艘大型的荷兰船只之后，马上就二话不说，转头就跑了。荷兰人先派了探查部队探查这个地方，在确认这个地方安全之后，司令官雷尔森下令所有人登陆。荷兰人就这个样子登上了澎湖的土地上面，并且建造了我们现在台澎金马范围内最早的西式城堡。这有一个名字、叫做风柜尾荷兰城堡，它其实是整个我们国家里面第一个西方的遗迹。不过当然了，这个城堡早就被拆掉了。如果现在大家去风柜尾的话，就那边顶多就是一个解说的碑文外，什么鬼都没有留下来。不过不管怎么说啊，打造一个城堡还是需要消耗许多人力物力的。那荷兰当时就是许多人都已经生病受伤了，什么物资什么人力都没有，那该怎么办呢？对当时17世纪的荷兰人来讲，答案非常的简单，就是抢。在那一个时代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中国商船，他们是往来菲律宾跟福建之间的，因为菲律宾当时是西班牙的领土，他们是跑去那边做生意的。因此对荷兰人来说，这一些人跟自己的仇敌就是西班牙人一起做生意，那就是我们的敌人，所以抢劫这一些人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 也就这个样子，荷兰派出他们自己强大的舰队，很快就抢来了三艘中国的商船。等他们一掀开中国的船舱，里面各种的货品，像是黄金啊、丝绸啊、陶瓷，立刻映入他们的眼帘。而这个时候，荷兰人当然说，这些都是我们东印度公司的财产了。不过，荷兰人更需要的，则是这一些躲在一旁瑟瑟发抖的中国人们。他们将这一些人带回澎湖，全部都拿来当成奴工，要他们去建造堡垒啊，修理船只啊。那这一些人啊，每天干这种重度的体力活，那到最后，这一些人都被活活的累死了。不过，对荷兰人来讲，那有什么关系呢？反正就再去抓就好啦。等到一个月左右之后，荷兰人终于在这里安顿了下来。而这时，雷尔森就要开始干正事了。这个时候，他们派了一艘小船，里面的一个人呢，送了信去给福建的官员，提出自己的要求，说：“我们现在荷兰东印度公司要跟你们中国互相通商。”但对当时的明朝政府来说，这个时候的他们却面临了一个巨大的两难，因为当时澎湖是属于大明王朝，也就是福建的一部分，而当拥有强大兵力的荷兰人来到这里，并且说要和我们通商，可是这个时候的福建政府心中只有一个想法，想尽办法把这一群荷兰人送走。但是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武力强大的荷兰人离开澎湖呢？最后到底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就下集再见。